好，然后宝玉一面收着书，赶快把书要藏起来啊，怕别人看到就不得了。然后一面笑着说：“正经快把花埋了吧，那别提那个了。”两个人就收拾落花。那正在掩埋妥协，只见袭人走来说：“怎么找你们找不到，到摸到这里来了？”说那边大老爷就是贾赦身上不好啊，身体不太好。那姑娘们就是探春、迎春、惜春，他们都过去请安了。那老太太说要你也去，叫宝玉也去看一看。那回去换衣服吧。宝玉听了就忙拿了书，就告别了黛玉，跟袭人回房换衣不提。那宝玉走了，我们注意一下，青春最后孤独的哀悼一定是黛玉，所以要让宝玉走掉，所以只有黛玉一个人在落花里面感伤青春。所以这一段的结尾是在黛玉一个人，你注意到宝玉走了，那林黛玉看到宝玉去了，又见众姐妹也不在房里，自己闷闷的，正要回房，刚走到梨香院墙下，梨香院就是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住的地方，然后就听到他们墙里面笛韵悠扬，因为昆曲是配笛子的，是用笛子来配的，歌声婉转，林黛玉就知道是十二个女孩子在演戏戏文，就是平常他们要练唱的。林黛玉素习不大喜欢看戏，她觉得戏老是那种热闹，因为每次看戏就是西游记啊，打来闹去的，她就不太喜欢看戏，那也不留心，只管往前走，忽然听到两句，这两句吹到耳边，明明白白，一字不落，唱的是原来是姹紫嫣红开片，思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这是牡丹亭里面最美的句子啊，就杜丽娘游园，游园的时候看到原来姹紫嫣红，花紫的花红的花都开遍了，可是花都在掉落，说所有的灿烂的繁华现在变成断井颓垣，变成一片废墟。那么这一段是舞台上最美的，画面也漂亮，词句也美。那当然这个句子讲的是青春的哀悼，就是原来是青春，可是现在变成废墟啊，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。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，就止步侧耳细听，就停了，努力的听，又听到说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啊，这么好的岁月，这么好的青春，可是生命要过去的，所以用了奈何啊，良辰美景可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，心下自思道，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啊，原来戏曲也这么美，只可惜世上的人只知道看热闹的戏，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。想完以后又后悔不该胡想，耽误了听曲子，因为里面正在唱戏，所以再继续听，就听到了柳梦梅唱给杜丽娘说，杜丽娘你现在十六岁这么美，可怜你如花美眷，说你长得像花一样的美，可是似水流年，可是你的生命像水一样会流逝掉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是戏里面柳梦梅讲杜丽娘说青春这么美，可是青春会消失，那么黛玉听到心都痛了啊，就是可怜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。那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，然后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，一发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，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，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。那么想到这八个字是从前古诗里面讲水流花谢两无情啊，从这样句子脱胎来的。然后在词里面，宋朝的词里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，这是李后主的句子啊，落花流水春去也啊，这样的句子，天上人间。那么所以他就把西厢记的曲跟李后主的词跟唐代的诗连接在一起，那么其实感觉到中国的传统的文学里面是同样的一个情境，对青春的哀悼在唐诗宋词元曲里面一直延续下来，那么到了曹雪芹清代用小说来表达，其实变成了一个大传统。其实这里面有非常有趣的部分，就是作者认为所有的禁书都可能有非常好的部分，那问题是说如果你从礼教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反而禁制了禁书，反而没有办法了解禁书的美。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对礼教的规定的四书五经的反叛，而希望对那个文化的滋养有更大的一种扩大。好，所以我希望这一段大家可以感觉到 啊，一个青少年读禁书的这种问题，那么也可以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把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找出来，《牡丹亭》现在很容易看到，台湾现在常常演啊，一年都演好几次《幽园惊梦》，那这些词句你都可以在舞台上亲眼听到看到，看到一个16岁的杜丽娘跟她的丫头春香，在游园的时候唱出来的这些啊，原来是姹紫嫣红开篇，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。那我刚才一直提到说，这是青春的哀悼。对青春的哀悼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谈24回。谢谢。